请掀开经本第298页啊，298页第六行啊，第六行净明佛道品云，无漏法林树啊，觉意妙净花啊，净妙花，解脱智慧果，皆根本于心地，而发生无尽者也。这个是大师啊，引《维摩经》上的几句经文来给我们解释这一段的深意。这个极乐世界这些宝树、蓝唇啊、罗网，我们从《无量寿经》《观经》啊，乃至于许许多多说到西方境界的经典，那么佛都是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生到西方世界能够见到啊，或者是闻声啊，或者是尝这个古时的这味道啊，都能够使我们六根清净，也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啊，都能达到这样的目标。那么这个大意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啊，因为西方世界是称性的法界啊，全体就是弥陀性德之流露啊，《净明经》上这段话也不例外啊，无漏法树法林树啊，无漏就是称心的啊，唯独啊信德才是真实无漏，无漏那么树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意思啊是覆盖的意思啊，你比如特别是在这个夏天啊，太阳很大的时候，都喜欢到树荫底下了去乘乘凉啊，那么这是一个用意。在表法里面呢，就是如来的智慧的能，能够应付一切众生啊，有这个意义。第二个意思有清凉的意思，特别是宝树 已尽妙花了。这个花在佛法里面呢，是代表的阴行。树木总是先开花后结果，啊，这花代表啊菩萨的修因。啊，西方世界六尘说法，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呢？不过我们众生在迷位，六尘说法我们很难觉察到，啊，不容易觉察到。而西方世界特别容易觉察到，啊，那个地方人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，我们所见到的，啊，寺院、讲堂这一些陈设的供养，我们知道这个是表法，那么离开讲堂之后啊，我们把这个表法的意思就忘掉了，啊，这个是错误的，啊，所以我们的道业呢很容易退转，啊，原因呢离开了讲堂啊，离开了寺院呢，这佛法就没有了，就忘得一干二净。如何能够在离开寺院讲堂之后还能够保持，那你的功夫就绵密不断，啊，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境界，啊，就是佛堂里面这个供养的花要代表六度的阴性。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花了，都要想到这个意思，那功夫就不中断了嘛。啊，野外你所看到的花，啊，甚至啊，这个现在流行的是这个假花啊、缎带花，这些都是一样的，甚至于彩画的啊，画的画啊，你衣服上啊这个绣的印的花，通只要看到花就想到六度万恨，岂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一样是六尘说法吗？啊，见到果实就想到菩提涅槃，就想到啊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往生是果报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果报非常非常的殊胜啊。那么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啊。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觉意，古德解释为呀，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七觉之四如意足，啊，四如意足啊，不大好讲，啊，讲了也不太容易懂，啊，那么我过去用比较上粗俗一点的言辞来解释，大家好懂，啊。我把它解释为知足常乐，啊，这个大家好懂，啊，欲如意足，欲望啊要知足， 啊，知足才能够得常乐啊，心安理得。这个定呢就是心安啊，心要是真正清净了啊，心安了，事出世间一切事理啊，你都能够明了通达啊，那就是念入一组啊。底下这一句解脱智慧果啊，这一句就是讲的解脱德跟这个般若德啊，就是指的这两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所说的这些精华都是从自己心底里面流露出来的，戒根本于心地啊，都是从自己清净心里面流出来啊，而发生无尽者也啊，这个无尽就是讲事出世间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都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。如果从真心啊，从清净心里面流出来的，那就是极乐国土啊，佛与大菩萨的一真庄严啊。如果从染心里面流出来的，那就像我们娑婆世界啊，这是染净同居啊。那么这一桩事实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讲得很详细。那么底下一段话呢，这是莲池大师将他总结，也深深的感叹，说奈之何然成悔而复今如罗王退而复应复苏，上枯摧其根枝，况发荣于花果。兰唇它代表的意思是防非止故啊，它防范嘛啊，防非止故，换一句话说就是戴律代表戒律的意思啊，人不守戒不守礼不守法，蓝尘就没有了啊，他表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是大师啊非常感叹的，也很痛心的一段话啊。好比这个蓝尘呢被人用这个斧头这些工具把它破坏了啊，我们的行持没有检点，没有约束啊，这导致于世界大乱啊。今天所讲脱序啊，序就是社会的秩序啊，脱节了，这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。罗网推者，这是说我们广大无比的真心。现在我们迷了啊，迷失了，而将这个六尘缘引的妄心认作真心。 那么这是无明邪见，可以说在今天社会里面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重。那这就好像我们这个罗网失掉了，这个阴符啊，素啊，没有东西能盖符啊，找不到一块清凉地呀、啊，可以能够写作的啊，比喻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些呢，与前面蓝唇呢都有连带的关系啊。换句话说，没有戒了。清净心也没有了啊，定也失掉了啊，说上枯摧其根。这根是什么呢？我们里面常说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在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，佛也给我们说过，大悲为根。我们今天呢，大悲心呢没有了啊，也就是说，慈悲方便的因行失掉了。接着起来的是自私自利啊，所以今天学佛。我们要特别着重啊因果，要深信因果啊，相信这个因果报应，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啊。大家要想真正在佛法里面有成就啊，这一生没有白学，真正有成就，那么你的佛学要有根底啊，你没有根底，你不可能成就的啊。根底呀、啊、是要下功夫的，你不下功夫，你这个根永远扎不住啊。根从哪里下呢？从读经啊，读经要选最重要的，就是对治我们先前的烦恼习气啊。印光大师一生这个印诵的经书啊，是以《了凡四训》《安思全书》《感应篇》这个三种诵的最多啊，总共印了几百万册啊。任何经书啊都没有这三种书印得多啊。这三种书说实在话都不是佛教的，不是佛教经典，但是这三种书是学佛的大根大本啊。我们决定不是说拿这个书啊看个一遍两遍没用处啊，十遍八遍啊，一百遍两百遍，给诸位说都没有用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烦恼习气根深蒂固啊，一二百遍呢、啊、不会回头的啊。所以应该要怎么念法呢？一定要自己念上个两千遍三千遍，你人一定变样。所以怎样拔除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要用这个功夫啊，你不用这个功夫不行啊。佛菩萨不能救你，救你的是自己，佛菩萨能教给你方法 佛法教给你之后，要自己救自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念上两三千遍了，这个印象深了，起心动念，这个圣人的教训立刻就现前了。啊，它就发生作用。啊，真正产生呢，防非止故，它产生这个作用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自信里面七宝栏杆就建立了。啊，然后读经。啊，经，这个经典，我们这一次这个净土五经呢，编印出来了。这是一次稀有的因缘啊，诸位同修，这你们的福报大啊！我前次跟诸位讲过，自古以来我们净土中祖师大德很少有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完全的经论，我们把所净土中主修的经论统统印在这一册里面啊，无量寿经九种本字通通在其中啊，这个的确是稀有的因缘啊。你要是读经，就在这个本子里面选个一种啊，一种就够了啊，选一种也是要念个三千遍五千遍才行，你这个根啊才能够真正建立啊。啊，不在这上下功夫，你一生都不会成就啊。这是诸位同学啊一定要记住的。那么这个读诵啊还要有实践性的，不能说慢慢的念啊，我念到老时间还长啊，甚至老死了，哎，我来生再记着念，那你一辈子不能成功啊。所以古德给我们定的期限呢是五年啊，五年当中啊你一定要做到啊，所以它是有时间性的，克期求证啊。啊，这个方法叫我们做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就是叫我们修戒定慧。啊，这个可以说是根本的戒定慧。啊，你只要从这里下手啊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古今中外这些大德真正成就的，可以说都是走的这条道路啊，不但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个地球上自古以来大德走这个路，你再看看经上所说的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之成就啊，也是走这一条道路啊，没有例外的呀啊。所以自从这个道路上下手，我们没有法子成就啊！啊，这才晓得读诵之要紧啊。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，你看看经上所讲的啊，西方去极乐世界那些人的状况，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现在正好读到。他们也是日夜不间断不休息的在读诵啊，在念佛啊。没有奇特的方法了，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常常老老实实的一个方法啊，只要照这样去做，可以说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没有改变 就这一个方法做到底就成功了。啊，你的这个无漏的戒学、定学、慧学都完成了。如果你还想着还有其他啊特别的法门、特别的花样，说老实话，你是缺少善根福德。都变成菩提道上的障碍了。所以老实可贵也。那么这一句的意思，缺乏或者说没有慈悲方便的因性。底下说，何况化容于花果呢？这个花果就是讲的神通妙慧啊，神通妙慧怎么能够现前？然而月灵如故啊，道中飞扬了。这两句话是一个转机啊，前面大师非常感叹这个地方，劝勉我们啊，劝勉我们啊，这个觉灵如故啊，道种非要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真如本性依然现在并没有失掉啊，只要我们认真努力的修持还来得及啊，这就是这两句话的含义啊。我们常讲啊，回头是岸，从哪里回头呢？从以前这叫杂修，回过头来专修啊。从以前这些错误的方法回过头来以正确的方法，这叫回头啊。你比如说我教给你这个方法，你果然从今天起啊，每一天把这个了凡四训啊，或者是感应篇，或者是文章帝君音质文都可以，这三种书是了凡四训比较长一点啊，感应篇跟音质文都不长啊，感应篇1000多字啊，音质文呢大概只有5-600字啊。你能够每天啊不间断的在早晚课你加念一遍，把它当作戒律啊，当然你念的是越多越好啊。我听说现在我们有不少开计程车的同修，我们不要轻视他，这些都是菩萨啊。如果你那个计程车里面把感应篇、把音质文呢把它录成录音带，你在车上放，你的乘客坐你的车啊，他就能够听进去了，句句都是劝他回头是岸的。那这个比听经还有效啊，经虽然好啊，不能救急， 这个是救济的。那从戒律上下棋下手吗？无量寿经好啊，你这个车上能够有一个无量寿经的录音带啊，有一个感应篇的录音带啊，音质文的录音带，了凡四训的录音带啊，还有我们这个进修接要也非常好。啊，这个你开车在外面做生意就是行菩萨道啊，你就是在那里普度众生呢。啊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变数要多，不多不会回头啊。啊，那么经典多一种啊，我们这个五经读本里面啊，可以说是净土中第一经，就最重要的一部经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我们取下莲居居士这个汇集本。啊，能够在五年当中，啊，至少把它念三千遍。这是什么？我们这个佛法了，真正有了根底了。这佛法的根底在这个地方打啊，所以今天说老实话，佛教在台湾弘扬40年，啊，佛学院办了许许多多，一个学生都出不来。原因咋呢？没有扎根呢，没有根呢，啊，都是浮萍。水上漂的浮萍，没有根。啊，就像演培法师以前很感叹的来跟我说，啊，他说你看看，那个时候我们台湾讲经的这些法师，啊，哪一个是佛学院出身的？再想想，没有一个，通通都是讲小注出身的。演培法师本身就讲小注出身的，小注就复讲了，啊，他做小沙弥的时候跟地贤法师，啊，他的根底是地贤法师给他奠定的，啊，地贤法师讲完经之后到第二天他来复讲，啊，这样学成的。我们自己学佛法也是讲小注出身的，啊，我们在台中跟李斌老学经，也是每一个星期讲一次，把老师所讲的重复再讲一遍，啊，你跟着老师至少要讲一部经，啊，老师所讲的经至少要能够复讲一部经，啊，这个都是从前古老的教学法，啊，不是像现在上课，啊，这一点钟上这个课程，下一点钟又换了课程了，这个没用处的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啊，一个佛学院3年，啊，学几十样东西，啊，每一样呢只带一点皮毛，一样都不同，这个真正是可惜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呢？教学方法上的错误。如果能够把方法转变过来。你比如3年6个学期，一个学期学一部经，这一部经学的能讲，你6个学期可以学6部经，啊，我过去跟李斌老学讲经的时候，他的方法是专修， 就是你这一部经没有学会，不能学第二部经，不可以同时学两样东西，它是只准学一样啊。那么这个及格的标准是要深作讲一遍啊，就是要给大众讲一遍，这算这部经啊，你算是你毕业了啊，讲圆满了，你才有资格跟老师要求我再学一部啊，这才可以。你这部经没有上台去讲过一遍，你永远别想学第二部。我那个时候年轻啊，那个时候才31、32岁，年轻的啊，记忆力也好啊。最初跟他的时候，我还没出家啊，作为以居士的身份跟他老人家学讲经啊。我在1年3个月，就是15个月了，我学了13部经啊，差不多是一个月学会一部啊，进度快，法喜充满呐、真有收获吗？所以我一出家，白胜法师就找我在他那个石浦寺三藏学院教书啊，我就来讲经交付学院啊，一剃头就交付学院啊，一个学期才教一不一样，我学了13样啊，等到他们3年毕了业，我才教了6样啊，还有7样还排不上用场。你想想看，佛学院有什么用处？李老师的教学，说老实话吧，不够严格了啊！但是那个时候对我们呢，这种方法我们能接受。我太严格了，我们恐怕也会跑掉了啊！现在我们才真正觉悟到啊，他对我们太宽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要求太松了，上台讲一遍，这个的确对我来讲不难了。我听他讲这一遍，我马上上台，差不多能够讲个80%-90%这样子。那这个事情不难了。如果那个时候他要是像古大的要求啊，这一部书要念3000遍。给诸位说，我老早都成佛了啊！但是那个时候迷惑深，愚痴啊，纵然老师提出来的时候，恐怕我也不得不容易接受。现在才真正晓得古大的用心之深啊，才真正佩服的五体投地啊。所以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，3年决定有成就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戒定慧啊，你真正得到啊，真正得到啊，你心定下来了，心定就开智慧啊，那个不是一般聪明啊，是智慧啊。你有定，戒就具足了，定共戒。你有慧的时候，道共戒，啊，戒律自然具足啊。所以希望大家真正有志修学，还是要守古老的方法啊，走古大德的这个路子，才不会错。那么这是我们自己修学37年痛苦的经验啊， 真正认识古人教学法之善美啊，绝不是现代人所能够体会得到的啊。我是学佛七年出家啊，一出家就讲经啊，今年30周年。啊，那么我自己讲经快出三十年来没有休息过啊，天天都在讲啊，讲的最多的当中有大概有2-3年，我每一个星期大概讲经啊将近30个小时啊，最长的我记得有34个小时一个星期啊，这个早晨下午晚上通通要讲，星期天也没休息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回头要晓得怎么样回头，就是以前我们知道从前这个错了，错了就赶紧回头。啊，回头是岸。也许有人说我现在年岁太大了啊，记忆力也不好了啊，恐怕来不及了。你要这样想呢，那是自暴自弃，那就很可惜了啊。60岁回头还不晚啊，这是什么呢？是讲学讲经说法，60岁都不晚啊。因为我们当年跟李斌老在学经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同学就是60岁啊，在我们那个班上，我们那个班上只有20几个人，他老人家年岁最大，60岁啊，孙子都做了个什么小学教员啊，就是林堪志居士，现在他还在台中啊。他什么程度呢？小学不晓得有没有毕业，我怎么知道？小学程度60岁，哎，跟李斌老学上半年，他就会讲经，他就能上台讲经啊。而且他的法缘非常深啊，就他讲经听众的人特别多，听经的人特别多，这他法缘深啊。你看他还有能力写一本书啊，那个《念佛感应记》是他写的啊，还有能力写一本书，不容易啊。这个老居士当年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啊！我最先这个李老师要我们发心讲经，我们都害怕，认为这个太难了啊，从来也没有发过这个心吧。结果到班上一看看，看到林堪之年岁那么大了，而且小学程度都我们比他强多了，他都能学，那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一下就把我们鼓舞起来了啊，那真是我们那个班上的影响重啊啊，这年轻人一个个的奋发起来啊。的确了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啊。你要真正发心，何况这个事情呢，有3宝加持啊，不需要这个世间这些学历，不需要啊，有3宝加持啊！你真诚心来学，来求学啊，来修学，一定有感应。下面大师这个话啊，这是劝勉我们说：何不猛于自卑啊？这用的是比喻，自是自运，培是培育。猛是勇猛精进啊， 知道自己发心上乘，只要肯努力，知道自己本真不实，所以如理如法的修学没有不成功的。崇家整师这个崇家整师这一句话就是反省。